伙伴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今天得胜带领我们一场真的非常得胜的一场的敬拜哈，感谢主哈，真的满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得胜哈，今天晚上看到得胜呢，其实得胜呢是一位孙子，应该有快十几岁的一位奶奶哈，不是妈妈哈，是奶奶哈，我们看到了哇，一位奶奶她可以带领一个很活跃的，而且是很有爆发力的，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一场敬拜。所以呢，我们真的责无旁贷，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来到带敬拜、带祷告哈。其实感谢主哈，橄榄山真的是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哈。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会前祷告、他们的敬拜，真的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哈。感谢主哈，我想真的每一组呢，每一个不同的小组呢，主都给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哈。我们在这个学习成长过程呢，我们一直在摸索。我们可能有些的主走得比较慢，有些主走得比较快。可能有些主的弟兄姐妹一来，大家都是勇士；可能有些主来的都不是什么勇士，但是呢，只要你坚持一直往前走，你一定会成为主的勇士哈。所以今天看到呢，哇，每一组呢都可以在敬拜里面进到那个水流，在祷告里带到那个水流，我觉得这一定是很棒的一件事。阿门。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大家，好，感谢主哈。那我做一些报告一下哈。那我们呢，115计划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五个环节了哈。那我们呢，今年呢，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一起灵修，一直我们从5785一直的一起灵修到5786灵修了，我们继续一直到2026哈。所以，谢谢每位的师傅长、五师傅长哦，真的是花时间来到准备他们的他们每次在录音，我能看到他们真的花时间在准备、花时间在预备，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啊、哦。所以，那盼望呢，如果灵命要长大、灵命要成长，真的不是喊口号的，真的不是来到翘着二郎腿的。如果真的灵命要长大、灵命要成长，真的要做的一件事，每天最起码1小时的灵修献给神。那我们一整天下来呢，我们都会是更加容易、更加简单、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更加顺利、更加平安哈。所以愿每位的伙伴们，我们的其实这个115呢，其实很简单哈，你只需要去到我们的网络哈，去到我们的网站呢，那么呢去到我们的网站滴滴云端.com，你就拉下去，然后过后呢，你就进到这个，那这是我们今年一整年的，5786，我们的一些策略或者组的一些带领，那你按进去我们的115计划过后呢，我们现在是在第七个十天，我们就按进去，然后呢，迦南地会带领我们一起的灵修，你只是每天只要跟着这个键一按，你就可以灵修了哈，是很简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大家真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5786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的灵命突破成长，那每天1小时的灵修是必须必然。当我们真的每一位都进行每一天的灵修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脾气越来越好了，然后呢，然后情绪越来越稳定了，关系也越来越好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哦，各方面都会进步哈，感谢主哈。好，今年2025年真的是我非常忙的一年哈，所以今年一整年你知道哈，从每周3天的直播，然后呢过后又有不同的教会讲道等等等等，那我真的是决定一件事情，2026绝对不要是如此了，2026我要好好的来到休息休息了，好，感谢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我。 我们OK，这个9月的过了啊，我们就诶去到底什么时候？OK，这是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二季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会是我们的1月我们的滴滴云端跨年特约就是在我们今年的年末。12月30号到1月1号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新一年的起点，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中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哈。那接下来我们1月份会走进的这个甘甜如蜜系列哈，那么呢过后我们会进到这个滴滴云端的春节贺岁特约，那么呢过后呢我们休息。1周，我们又来到开始了，我们零的人生46.0啊！大家安排好你的时间，我们3月6号到4月15号会一起的，这是我们第六次40天的祷告哈，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零的人生40，就是我们的进食是全境，6.0，我们是会，我们从沙漠到神怀静默，我们从荒漠到神。心安默，哇哦，很高大上哦，很好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到时候我们3月4号会有一个说明会哈，那过后呢，我们3月6号有一个启动会，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大概安排是到这里，那今天晚上很快的，我们来到。和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讯息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喜悦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好，那我们知道的那这个是我们我今年5786我们觉得圣灵在我们身上在。这整年会带领我们的一个方向啊，愿5786连接、连臂、连行、连贯、连接领到你。愿2026联谊、联丁、联席、联合、联络成全你啊。那好，那我们很快的，今天我们来到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分享一定是很好玩。来，告诉你上面的、下面的、左边的、右边的。一定很好玩，绑好你的安全带，绑好你的安全带，一定很好玩。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已经进到了我们启示录的第二礼哈。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山的几个小故事。过后呢，过后，哎，不是不是不是，山的属灵含义。过后呢，圣经六大奇山，还有呢，其他山的属灵含义哈。好，感谢主哈，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山的小故事哈，绝对是很好玩哈。好，我想问看大家呢，你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那这里看到有山有海哈，其实我有去过呢，最美的，我去过，我看过，觉得山跟海的结合最美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看过的应该是在巴西啊。巴西它的那个山跟海的结合，那种的哇，那种的结合真的，应该是日里内瓦哈。我到日里内瓦的时候，看到它的山跟水两个的结合在一起，我当我看下去的时候，那种情景的时候，哇，真的是很美。但是呢，虽然山也美，虽然海也美，但我想问看大家，谁比较喜欢山的就打山，比较喜欢海的就打海。哦，有喜欢山的，有喜欢海的，有喜欢海的，也有喜欢山的。OK，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很喜欢海，所以我常常会到海边哦。那么呢，到了我年纪老迈，没有年纪老迈了。OK，到了我年纪比较大了哈，我就越来越喜欢山哈。所以我觉得可能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 又是山，又可以看到海，我觉得那堪称完美哈、哦。我也希望呢，以后如果主许可的话，预备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属灵的基地，可以在一座山，这座山可以看到海，我觉得这一定是很美的事啦啊、哦。但是，一般上呢，如果年轻的，可能比较喜欢山啊，年纪大的可能比较喜欢海啊，这是大概在心理学上呢，大概是稍微比较靠谱的一个解说啦哈。但是不管你喜欢山，不管你喜欢海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跟山有关系啦哈。因为圣经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主呢常常哈，他比如说，他要去远离人群的时候，他去祷告的时候，哎，往往或者是我们看到，神讲他的圣殿呢，哎，一般会讲到说他的圣殿在哪里呢？在山哈、哦，或者是我们看到呢，神讲说哦，他的居所是在山哦，我们没有看到经文说哦，我耶华的居所在一个海，在一个岛，没有哈、哦，没有哈、哦，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山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了啊、哦，所以我觉得各个这个山呢跟海的结合都很美了哈、哦。盼望一个地方又是山又可以看到海，那是最好哈、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呢，我去过哈、哦、天比较开的一些地方呢，我觉得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呢，好像山来得比海更多哈、哦。那比如说呢，我去过在我们自己住的城市，一个天比较开的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叫槟城的圣奇山哈、哦、啊，它是在山上呢有一个叫 Better House of Prayer 伯特利之家，伯特利家祷告，伯特利，祷告之家啊，应该是这样翻译哈，伯特利祷告之家。所以呢，它就是在槟城哈，我居住的这个州，最高的一座山哈，是大概833米哈，有2733英尺哈的一座槟城最高的山。那这里呢，有一座的旧的这个洋房哈，就是以前西方人的洋房。那他们这个西方人的洋房呢，他们就是买下来了，然后过后的就捐给这个槟城的基督徒，让他成为一个可以去祷告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大概呢去了几次哈。真的，老实说的，如果你问我说呢，当然啦，我们知道特别在马来西亚呢，因为它是英殖民地，所以英国人呢，他在英国的时候，常年都是在什么呢？都有四季嘛，或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冷飕飕的，所以他来到东南亚要治理东南亚的国家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太热了啊，他就要什么呢？就在山上建别墅，所以成为他们的度假屋。所以槟城，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山呢，比如说芙蓉港啊。比如说金马伦高原呐、啊、太平山呐、啊，这些呢都是一些山上的一个祷告的山上的度假的地方。那基本上这些山上度假的地方呢，有很多都有一些教会把它买下来，或者基督徒把它买下来，成为一个度假的地方哈、哦。但是我去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这个 Better House of Prayer 在槟城的呢，它的天是更加开，你在那边真的是，比起在你的家或者比起你在自己住的地方，更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更加容易经历到神，更加容易感受到神啊！确实这个地方很特别了哈。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就有偶尔会上去哈，但是也没有说很多次啦，几次哈。所以蛮美的一个方叫伯特利祷告所哦，它翻译为祷告所哈。OK 好，那所以然后呢，这个是它的环境。它在上面呢，可以看下来，看到整个槟城的这个景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蛮美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想呢，其实 如果讲到天比较开，很多时候我发觉更多是在山上会更加比较多了哈。那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我列出给大家的例子了哈。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时我跟大家分享哈，当时候马来西亚呢整块土地呢其实没有经历过太多场的福星。如果做讲原汁原味从本地发出来的福星呢，其中一场呢是什么呢？其中一场呢就不是其中一场，应该是唯一一场呢，就是巴瑞尔巴嘎拉浪的福星哈。所以巴瑞尔的福星呢带动了巴嘎拉浪，所以呢当时候呢这位的牧者在牧养着那些原住民哈，他是一位退休的牧师哈。如果按人的议程来看呢，他是一位牧养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可能如果以世界的角度看为是什么呢？好像也没什么大作为的一位牧师，他退休了，回到自己本族本乡。那回到本族本乡了过后，神跟他讲说：“你要为我上山建殿。”所以其实我觉得神真的使用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奇妙。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再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很多很多属灵的东西，因为看到最后我们未必看得懂。如果以世界的眼光，这就是退休的牧师也没什么作为，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情况，可能大部分的人不敢说，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看，但是呢，他回到他本族本乡的时候，神就跟他讲：“你为我上山建殿。”他就号召了一群人，然后呢，就到这个马来西亚另外一个省份，我们叫州啦，哈，沙劳越，就是沙劳越最高的山哈，称为叫这个母乳山啊，他就到了母乳山，就在那边呢建立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沙劳越的沙巴跟沙劳越，还有这个叫什么摩纽的地图哈，所以呢它是沙巴最高的山。有2422米哈，所以然后呢有7946英里英尺哈，所以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哈，所以我们常常我跟大家讲神山，基督的神山其实就是这座山呐哈，所以当时候呢神就号召了他就号召了弟兄姐妹一起上山来到给神建殿，所以呢他当时他们上到上面建的第一间神的殿就是一所教会哈啊一个木板搭成的教会，你想看哈，他们当时候呢是要抬着这些木板哈拿着建筑的工具哈，从山脚爬到山的背来到为主建殿哈，所以他们就建了第一座殿啊，建了第一座殿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上面，就是在这里聚会啊。那聚会了过后呢，他们发觉到呢，其实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要上来献祭给神。那么呢，我们顺道也把自己的第二个家也建在这里。结果一建。变成是一个基督的营地，那么呢，过后呢，他们神又给他们感动，说：“哎呦，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人来访问这座山，来寻求神的同在。”然后呢，怎么样呢？然后呢，神就叫他们去哪个他们那个部分的山的北边去什么呢？伐木，去砍木，砍砍砍砍了过后，他发觉这里山的背竟然有一大块的平地，他们就建了一个可以容纳1000多、2000人的一座教堂，在山的背。如果说我们看他的这个的，我们看他的那个的，他的那个的，高度哈，大概是有多少？哎，多少钱啊？等我看一看啊，大概有，大概它有，2000多，哎，等一下，等我看一下，OK，2090尺的一个高原，在那边建一个什么呢？建一座 可以容纳2000人的一座教堂，所以真的是叫奇妙哈，真的叫奇妙。所以呢，这是教堂里面的一个景色哈。那我刚刚今年就是7、8月份的时候就上了这座山啊，所以顺道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是第一个晚上我到的时候，他们还在彩排，我满身基本上满身都是泥。然后呢，不能洗澡，那我就在上面，就是就是拍了所以呀，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看到吗？又是在山上。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哈，就是我生命中呢有2个至关重要的异梦，我们每个人呢，神在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个特殊特别的带领啦哈。神带领我的方式呢，往往很喜欢用意象啊或者异梦，然后呢，神每10年就会给我几个梦，然后我用10年去走完。那同样的，这个我生命上呢2个很重要的意象，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一直记得这个意象的，是逃不开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反正是2个，那其中一个，我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另外一个就是这样，我每次一想起神在我身上呼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梦，想起这个意象哈，所以呢，我就看到自己会站在山的一个高处，山的一个悬崖最高的地方，过后呢，我拿着一把剑。所以呢，这个是我生命至关重要的梦。那所以呢，你问我，梦了这么多年，怎么你还记得那么清楚的？就是记得那么清楚啊。所以呢，又在是山啊。所以我大概很多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站着一个山的高处，拿着一把剑啊，穿着一个什么呢？全副的军装哈。你说帅气吗？哎呀，Samantha 说的对，妖艳帅气啊。然后呢，就看到自己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处啊，拿着一把剑，我就觉得真的很搞笑啊！但是是真的啦，是真的，所以这些梦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哈、哦。所以我觉得，这在我生命上是很重要的梦啦。可能，当然啦，他看来很帅啦，但是可惜不是我啦。我改制爬，有啦，上次你记得吗？我拿着一个木棍的，然后呢，创意帮我拍的，也拍得很有趣的嘛。但是呢，给这个喜乐说，哎，我看起来好像孙悟空，搞笑啊，这个他说喜乐。OK，好的，所以呢，常常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哦，常常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所以不是常常啦，是我生命上，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的呼召离不开，跟这个图画有关系了哈。当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就，或者是已经正在成就的过程。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多的原因，所以呢，我原本很喜欢海的，慢慢我发觉到我越来越喜欢山，我也开始去研究山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山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盼望我们真的，听完这课过后，我们大家都会陆续爱上山，让我们也更加明白山的各样的属灵意义跟属灵含义。阿门，阿门。好。那山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它有特别的一些的属灵含义跟意义哈。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6章12到13节。说什么呢？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啊，然后呢，整夜祷告神啊。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就是讲到旷野去祷告。或者是到山上去祷告啊，比较少呢会提到下海去祷告，或者是到岛去祷告，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祷告。我想可能到山上到旷野，它可能有另外一个意表，就是说你到山上或者旷野是让你独自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去经历神，独自去靠近神，独自向神来到亲近的时候，可能这个的含义。 意意涵也是有在其中哈。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经文记载呢，主呢，一个晚上哈整夜的来到上山祷告，到了天亮哈。然后呢，他为了祷告什么？他为了来到拣选12门徒哈当然之后发展为使徒啦哈。所以我们看到看到主是上山祷告哦。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不同的经文，比如说诗篇24篇3到6节，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为什么不是谁能下耶和华的海？为什么不是谁能去耶和华的旷野？为什么是山呢？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其实真的很有意义哈。就原来讲到圣殿啊，或者讲到跟神亲近啊，寻求神呐，寻见神呐，遇见神，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跟山有关系。当然当然这个玉飞就提到说，上山有仰望的一个意思。我相信这也是也是真的是也是很真实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又再提到山哈。那么呢，如果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章2到3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华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真的是很有趣。所以这里呢，你看到就是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我们要登来到去遇见所以就像广州讲这个也是很对山是往高处上去爬的时候要付上代价，但是呢，下海是走下去，低处不费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OK，好，那我们再看那尼迦书说什么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也是跟刚才的以赛亚书蛮类似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想，为什么山呢？那么呢，我就列出了一些的例子或者是经文的一个依据，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会是山呢？那为什么会是山呢？首先，我们第一看到呢，山呢，它往往很多时候它有意表着第一个的很有趣的一个意思，就是靠近神或者是神的居所，往往很多时候经文很多处都是出现讲到说，神选择了哪座山，哪座山是他的居所，是他的家，是他的圣山等等等等所以象征的意义是山常常是提起的是神显现，神同在之地，象征敬畏、亲近神，还有圣洁所以呢，诗篇呢，第2章第6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锡安，我的圣山善了。"所以上帝就选择了自己的居所，所以王权还有救赎的中心。然后呢，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还有呢，可拉的后裔说："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包括我们看到你是那受高遮掩月桂的基路伯，我要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所以呢，这是代表就是亲近神，跟神靠近，神的居所，神的所在那接下来呢，就是启示就上上领受启示，像多加主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当时候，摩西呢，是在山上40昼夜，最起码圣经记载有2次，有些学者认为有3次。OK，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认识是，原本上去40昼夜领受了法版，过后呢，下来看到他们败坏了，然后呢，生气之下丢下法版，把版破了，然后再上去一次，所以呢，应该是两次啦。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是3次，但是没关系，3次2次也无所谓。那么呢，我们看到摩西就是上去40昼夜，然后神跟他面对面，然后给他指示，然后呢，给他使命，也告诉他应该是怎么做，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领受耶和华的指示、教导、教诲、教训、律例、典章、法则，等等等等哦，然后呢，简单就是数着使命跟命令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哎，三也是领受启示跟得着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当然不同经文我们也看到，特别是摩西当时上山的时候，神给他，当然包括耶稣呢，也特别是在这个八福这个的部分的时候呢，也是在山上哈，也是在上，就上了山来到给他们教导。当然了，那不是很高的山的，那是一个山坡啦啊。主就给他们一些教导，这是在加利利山上登山，然后呢教导百姓，然后呢使他们灵命不继续增长。所以呢，看到山 A，它也是领受启示、领受律法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呢，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它是属灵的高地，是强固之处，也是一个保护跟避难哦。所以山呢，它是高处的诠释，象征坚固、稳固、依靠的避难所，也是代表属灵的高处、属灵的高地。所以圣经就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不动摇，这代表是信心、信靠，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那个稳固哈。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大卫呢，当时哈就是被追杀的时候啊，他就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哈，所以可见的山呢，就是讲到是那种的保障跟保护的，那包括接下来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哈，所以呢，基本山也是有这种的意义所在哈。那接下来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哎，为什么槟城最高的山，哎，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特别的一个的祝福，我想呢，这也是跟属灵高度、属灵高处的一个的出发点，一个的启发哈。那当然包括神为什么那么多山不选，为什么要叫他们上的就是那个撒老耶最高的山呢？我觉得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所在了哈，因为它代表一个属灵的高处、属灵的一个保障、属灵的保护哈，还有属灵的一个高地的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哈。当然山也代表是属灵的权势，还有征服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属灵征战呢，属灵势力有时候神命人，占领或者征服那座山哈。特别我们看到当时候呢，这个大卫的哈，他们拿下了耶路撒冷，但是他还是按照神给他的带领跟感动，继续的将什么呢？将那个锡安山哈，把它拿下来哈，过后成为大卫的行政中心哈，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看到但以理书就提到有一个王的这个像嘛，对吗？这个像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有铁的，有泥的，然后过半泥半沙的，对不对？那过后呢，看到什么呢？一个石头，一个的这个将它打碎，或打碎这项石头，就变成一座山，充满天下。它代表征服，代表是一种的权势啊。当然，包括约书亚的时候，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给我，那里有亚南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所以呢，它也包括是如此哈。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是属灵的试验与祝福哈。所以呢，代表说你站这山的时候，你看得很更远哈，你的视野更远哈，也象征这是神的祝福，还有预备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主呢带领着彼得、雅各、约翰啊，暗暗的、偷偷的，他三个最好的门徒上到高山去，经历。立了一个登山变相，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也是夸张他们属灵誓言的一个实际哈。那包括的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摩西呢，就是在这个摩亚平原的平原登尼波山，他就是看去对面的耶利哥，还有神所应许的全地啊。然后过后呢，主就告诉他，你只能看，你不能进去啊。这也是神给他看到，就是他心满意足了，他的使命完成了，他的工作结束了，主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还有呢，罗德跟亚伯拉罕，当他们彼此分开的时候呢，耶华的是跟亚伯拉啊，亚伯啊，当时还叫亚伯兰呢，就跟他说什么呢？你举目哈，你举目观看哈，你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当时按照当时的这个，他们是在一个山上哈，在一个山上，所以呢，有时候所以呢，就是讲说，以前我们教会常常每一年呢，我们会去一次的退休会，那退休很多时候就在选在山上哈，选在山上，所以我想这也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山大概可以得到的一个意思就是属灵的意义包括，靠近神，神的居所，领受启示、律法、属灵高地，还有强固、坚强哈。那当然也包括是属灵的权势跟征服，还有属灵的试验跟祝福。所以这是山哈，这是山的一个属灵含义。所以我们开始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是山哈？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你看记得吗？我当时就跟大家讲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大复兴，他们在这个的山坡不是很高的山，但是如果以按照地理位置呢，它算是在一个比较高地的一个山坡或者山丘。如果说以整个的德国跟捷克的地来看呢，它算是比较高原高地的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呢，那当时他们因为基督教他们就是脱离了天主教。就是开始了这个根正教然后呢脱离了这个天主教，那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就被追杀，被天主教人追杀，那追杀呢，他们逃到哪里啊？他们就逃到这个摩拉维亚的这个山脉这里的山脉的一个地方叫亨赫什这个地方或者英文可能我们叫亨汉但是如果德文可能叫亨哈什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一起的，被这个当时的金尖刀来到将他们保护下来让他们将他们保护下来。那保护下来呢，就是将他们保护下来。那他们就在这个山这个地方来到，继续的来到维持他们的信仰。继续他们的信仰的同时呢，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当时候呢就开始了一场的祷告会。这场祷告会延续了多长时间？延续了100年，也是在山，但是它不是很高的山，但是它在一个山区山脉的地方所以还好，我们不需要爬上去我们只需要坐个车、坐个巴士、坐个火车，反正进去是不简单。难的啦，你要换来换去换车、换火车、换飞机等等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这是摩拉维亚弟兄会还有这个他们创办人这个金尖刀的坟墓还有他们的一些的墓的这个的记号还有这是当时金尖刀的家然后呢，我们也在那边。然后呢，这是他们的一个 那祷告的塔，这个祷告的塔建得很高的啊，所以你要爬上去上面，在那边可以看到捷克德国的整个的地图哈，整个的这个的山脉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祷告哈，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哈，所以是，你看又再是山哈，又再是山哈。所以我们看着这个画的时候呢，正在求主，主啊，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属灵基地，那是有多好，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在那个山脉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高原啊，在看高原的地方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大概那你看那边山的地方就是捷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德国哈，这样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啊，蛮有趣啊。所以呢，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呢，他用了大概是60多年哈，就已经是做了所有更正教加起来才做到。派出的宣教士，他们当时候是6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信徒，就派出一个宣教士。你想看嘛？所以呢，哇，你看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他们可以成就这么伟大的东西。所以是发生在这座山，然后发生在这座山，所以这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总部哈，但是也可惜啦，因为他们很多年轻人都到城市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不多基督徒，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哈。好，那他们呢？当他们这个的发展的时候，他们当时候跟着这个清教徒一起到美国。到了美国的时候呢，他们就买了一座山哈，一座小山哈。然后呢，他们就那边建立了一个叫摩拉维亚瀑布吧，应该是这样，或者是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啦，这样它是摩拉维亚瀑布。祷告山啊，应该是这样翻译了啊，所以它是在这个的，也是在一个山的上面，然后呢，它不是很高的山啦，一个山坡啦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在 North Carolina 哈，在美国的北卡啊，这个地方北卡，然后呢，它是在它其中一个比较高原的地方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是摩拉维亚，这个是在那个山的那个其中一个度假屋哈，所以呢，这座山呢，这个的地区呢，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基督徒就定居在那边，然后呢，我有好些的朋友哈，他们是他们是真的是很爱主。那些他们到了这个山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多属灵的经历，看到很多天使之类等等。我想，真的主如果许可，真的哇，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哇，为属灵基地，那真的是很美好啊。那所以呢，这是有些弟兄姐妹到这个摩拉维亚Moravian Fall 的时候，他们跟神亲近、跟神靠近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拍的一些图画哈，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很美妙哈。所以给大家看了这么多，你应该渐渐的觉得说爱上了山了哈。所以这是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他们跟神亲近靠近的时候拍的一些图画哈。我觉得真的，哇，你看那个图画都能感觉到哇，好像。很平安，很平静，很安详，很安歇，很安息。哇，就在这个地方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六大奇山。那其实如果山，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座山，不错的，是对的哈。但是呢，我发觉到圣经这么多座山里面呢，特别讲到的，这6座山呢，是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很特别，所以我特别的来到将它列出来，好叫大家可以对。 这六座山，把它记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好好的去花时间在这些山，然后在这个山的地方，我们也在以后读经的时候，对这座山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每次讲到西奈山，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每次讲到黑门山，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每次讲到不同的山，我们就大概知道，所以我不给大家太多哈，我就只列出六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哈，所以呢，我们就深入的去明白就好了哈。好，那这六座的奇山呢，第一座奇山是叫西乃山或者叫何烈山哈，猫西乃还是叫猫Horeb 这两个都是讲的都是同一座山哈，那这座山是非常非常特别啦，我就直接把它列为这个山呢是叫律法启示救恩跟立约的山。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圣经里面呢，其实很少会提到说，哎，比如说讲到何烈山，那是什么？是神的山。比如说西奈山是神的山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你看在这里，然后特别是出埃及记这里，我们看到呢，摩西他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的时候哈，一直领羊往野外出哈，到了神的山，哎，神的山。为什么这么多山不叫神的山？为什么西奈山或者何烈山要叫神的山？其实呢，就证明这座山真的很特别。所以呢，摩西就在这里领受了他生命的呼召哈，他在那边就经历了这个火烧荆棘，然后呢，神就叫他把鞋拿掉，这是圣地等等等等等等，以此类推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我们也看到耶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哎，为什么又神的山？那很少会提到这座山是神的山，所以呢，可见的，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到这座山，你相信我，一定会有很多属灵特殊的经历。可惜今天的西奈山或者是叫何烈山呢，大概呢大家都很难讲出它在哪里啊。所以那当然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又是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过后呢，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又是讲到又是这座山，还有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以利亚他就吃喝了，然后仗着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也是什么呢？也是同样一座山，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所以呢，西乃山、何烈山，如果说真的，如果一天我们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呢，我会告诉大家不要玩玩，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圣洁，真的是很神圣，真的是很特别。那传统上呢，一般人都认为呢，西乃山呢是大概在呢西乃半岛，就是埃及的所控制的这个岛然后呢的哪里呢？的这个这个的这个的这个的下面哈下面的的南部有一座西奈山，所以它叫西奈半岛。这是大部分的学者大部分不是传统上呢，大家都认为西奈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就拍了西奈山的照片，我觉得真的是蛮美的一下然后呢，又拍了西奈山的照片，哇，真的是很美的好，又拍了这个西奈山的照片，也是很美然后这是西奈山的一个也另外一张图画也真的是哇，看了就觉得很特别。那西奈山的山脚下呢，有一座的这个叫圣凯撒琳的这个修道院圣凯撒琳修道院然后呢，这个圣凯撒琳修道院呢它 他就在这个山脚下。那圣凯撒琳是谁呢？他是当时候呢跟天主教的辩论，在王面前跟天主教的很多学者去辩论啊，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不赞成，那他就。一个女人变完他们全部，那结果呢？王还是把她杀了，所以他们纪念她，就把她的这个修道院建在这个西奈山下面，经历了很多个世纪，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是一般上呢过去的时候，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西奈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经过这些年呢，近这5年、10年的时间呢，现代呢一些学者认为西奈山可能位于阿拉伯半岛北部或者西北部啊，所以呢，大概呢，如果我们看这样的话，整个的出埃及的路线就要改过了哈。所以呢，大概我们看到呢，他想出埃及是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那过后呢，再去什么呢？再去到西奈山，当然你说它有它的根据跟依据嘛，有一些哈，那比如说这个叫寻觅摩西山，这个沙特地阿拉伯国内真正的西奈山啊，Finding the Mountains of Moses, the real Mount Sinai in Saudi Arabia，那他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做了很多考察。那他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景色，就比如说呢，考古学家呢就新发现呢，这个不是图画，也不是 AI 做的哈，这是摄像拍下来的哈。这个图中呢是巨石被认为是摩西基石出水之处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认为可以可信，有些认为可能不可信啊，所以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有些认为是这里，有些认为是那里啊。OK，那么呢？那当然，他也在这个地方也找到了有一个画金牛犊的这个一些考察，然后呢，这些金牛犊的样子哈，所以呢，他们认为可能金牛犊就是在这里附近啊，然后就是被做出来了那个整个金牛了，然后呢，还有呢，包括在这里他们也发现这个地方认为是跟。领受圣经相关的遗址哈，其实但是不管没关系，有些人认为应该是在西奈半岛，有些认为是阿拉伯，因为他们也举出不同的一个证据了哈，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主真的没有让我们再回去这个地方考察，还是去怎样啦？但是当然了，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两个地方，你比较一下，看看是哪个地方了。OK，好，那么呢，那西奈山它是什么呢？那西奈山也叫何烈山，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3个月到达西奈山，过在这里呢，降临。发布十诫哦，给百姓，跟百姓立约。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律法，还有会幕的蓝图啊。所以重大的事件，当然刚才有提过了，就是讲到颁十诫啊，立约啊，摩西在那边40昼夜啊，包括他们拜金牛犊神震怒啊，还有包括这个以色列人安营在那边领受十诫，也是在这个地方了啊。山峰、山脉，反正都是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呢，西奈山大概我们对它的认识，或者叫何烈山，就是什么呢？西奈颁十诫，律法垂万代，因爱赐圣经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整本圣经是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啊。旧约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基础上，摩西五经是建立在十诫的。 的根基上，所以呢，以此类推，所以我们就明白哈，所以这个所以他我们知道五旬节，当时摩西把这个十诫拿下来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哈。OK，好，那么呢，我们呀，这个地方好，这是颁发十诫，所以我们知道那西奈山对他的认识就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还有是圣洁的一个界限哈。所以当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是为奴嘛，那为奴就是奴隶嘛。那奴隶他们出埃及了，他们一定要有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法律、一个法规来到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嘛。因为你做奴隶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嘛，你就是跟着埃及那套。神就当时候就是到了这个西奈山，主要的是来到让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做了是对的，什么东西做的是不对的，什么东西做了神喜欢的，什么做东西做的是不喜欢的。所以呢，西奈山也是一个圣洁，跟写下界限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我们知道西奈山也象征神的圣洁跟威严。在神的同在前，人必须有敬畏与分别。分别为圣，然后呢，提醒信徒救恩不是放纵，而是进入敬畏还有顺服的生命。所以，正如圣经说的，神的救恩教训我们除去不敬畏的心。那接下来呢，神显现与立约的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西奈山也是神向我们显现。过后呢，跟他们立约，然后呢，你做我的百姓啊，你要跟从这些，来，我现在告诉你，你要这样，你就是我的子民，你就是我的百姓。所以呢，它也是意表着信徒的生命中呢，经历与神立约的时刻，不再只是蒙救，而是进入跟他的关系跟使命。这也是西奈山的一些属灵含啊啊、的属灵意义啊，还有呢，它也是启示与指示的山，属灵生命的蓝图。当时神不只是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做了神喜欢，什么做东西做了神不喜欢，神也告诉他们一切的器具要按着神的指示做，一切的物件也要按着神的指示跟样式去做。所以呢，这里呢，西奈山也象征着属灵的启示与次序的建立。神不仅是赐下律法，也启示了神的居所、会幕，还有的属灵领袖在神面前启示，颁命令建立神国度的次序，这是西奈山的属灵含义。所以呢，从奴仆到神的子民，到神的百姓，这是身份的转变，在西奈山啊。然后呢，西奈山也象征属灵生命的属灵身份的重建，从埃及的奴仆到神子民跟百姓，西奈山也是代表律法跟敬畏。那西奈山它代表律法跟敬畏，它是跟什么呢？跟锡安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晋升，或者甚至你能讲是一个对比啊，因为呢，西奈山是象征律法跟敬畏，锡安山是这个恩典跟救赎，西奈山是领取圣经，西安山是领受圣灵。哇，你觉得神做东西真的太美了，我真的越来越看到神做事的次序啊！哇，真的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神就祝福他，有些人神就不愿意祝福他，为什么呢？不是神偏心，而是真的有些人真的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神的方法去做，神的旨意去做，神的心意去做。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你看啊，西奈山是颁律法。颁圣经，到了锡安山的时候是颁什么呢？是颁圣灵的。那等下我会告诉你哈。OK，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了过后，我们大概大家都应该知道哈，这个西奈山或者河烈山呢，它主要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座律法启示。救恩跟立约的山哈，那接下来呢？锡安山呢？我会讲它是神的圣山，所在居所， 权柄跟统治的一个山啊，当然它也包括圣灵的一个领导啊。为什么这样讲？等下会跟大家讲啊。那锡安山呢，也是少许的神称为这是我的圣山哈，这是我的山哈。所以他说呢，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还有应当歌颂。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哇哦，锡安，还有呢什么呢？还有呢，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哇，又是什么？又是他的山，他的圣山，还有在耶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又是提到是如此啊。还有呢，我们看到他说呢，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啊，看到吗？然后呢，又提到我，因为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以赛亚书说：“看哪、啊，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哈，OK。那么呢，锡安山我们知道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古城的南部，原本是属于这个耶布斯人的城哈啊，一部分呐、啊，最起码哈、啊，所以当时候呢，大卫王呢就攻占了城过后，就把它改名为大卫城啊，也是叫锡安山，然后呢，成为耶路撒冷的核心啊。那么呢，锡安山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座小山啊。这样的解释呢，其实是更加容易明白，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明白哈、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确实是有些是真的很小的。它也叫一座山，很大的也叫一座山啊、哦，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搞得很不明白了。但是呢，我这样的解释大家就容易明白了。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所画的图呢，就是哪里呢？是耶路撒冷城，包括它的城墙。那么呢，这里外边的耶路撒冷旧城的城下面的南部就是锡安山啊、哦。所以呢，大概呢，另外一幅图画。我们看到在这里是城里，城外面这里啊，这里就是锡安山啊，锡安山，所以锡安山是蛮美的哈，你看到吗？这是锡安山的图画，它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是在南城外，也就是耶路撒冷的锡安门啊的下面了啊，这是早上，这是晚上跟早上的图画啊，所以呢是非常漂亮，非常美啊。然后呢，这是也是另外一幅图画了。那锡安山呢，其实我们只需要记得的是锡安山四件套。锡安山呢，其实不大，真的是蛮小的啊。但是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记得的。锡安山四件套是什么呢？那第一呢，锡安山呢，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马可楼。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对不对？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那马可楼是在锡安山，也就是说当时是，门徒马可的家哦，马可是彼得的表弟哦，然后呢，马可楼就是他的家，据说他是一位蛮有钱人的孩子啊，或者一个少爷啦啊，所以呢，他吃不了苦，所以彼得保罗很生气他，但是呢，巴拿巴要带着他哈、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家，所以当时候耶稣就是被接走了，耶稣在橄榄山被接走了，被接到天上了。过后呢，他们从橄榄山走下来，他们就在马可楼居住了大概7天。过后呢，就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五旬节。所以呢，刚才我讲了，西奈山是代表律法跟敬畏，锡安山是代表恩典与救赎。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西奈山是领取圣经，锡安山是领受圣灵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他们 们就是经历马可楼，就发在这里，他们就领受了五旬节圣灵的充满跟浇灌，所以呢，马可享大丰，恩高浇圣徒，因爱赐圣灵啊，所以五旬节又是发生在五旬节，所以看到吗？神做事真的是有他的规律的。哎，当时候是发生在出埃及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律法。然后呢，到了新月的时候，就在这里呢，主才回到天上第七天，他就给了他们这个赐下主的圣灵哈，所以呢，就有了我们所认识的五旬节，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所以呢，舌头如火焰在个人的头上。好，那第二个呢，你到这个锡安山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王的墓，我建议你不要进去了，因为进去我感觉乌苏乌苏的感觉，真的是就是有那种拜拜啊，那种什么什么那种什么拜神的香精啊，什么什么香啊，蜡烛这样，哎呀，就没了，没什么，你在外边看大卫的像就好了啦，不要进去他的坟墓了，我觉得怪怪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辛德勒的坟墓，也是在这里哈。辛德勒是谁呢？辛德勒是德国一个商人哈。一开始呢，这位商人只是想捞好处，赚点小钱哈。的一位很精明的商人哈，有点无赖的商人呐。一开始哈，反正辛普勒名单里面是这样描述他的啦啊。那但是呢，过后呢，他因着他就是说很洒脱、很大方，就是请这个吃东西。不吃东西就跟这个德国的军官感情很好，那他就是以一个将犹太人招进他的工厂做工，为一个借口，好叫可以救他们啊，所以他一开始是不怎么好的人，但是到最后他却成为一个真的是为这些犹太人牺牲的人。你想看，他总共救了1100位犹太人，以这个他的工厂需要员工，不能捉他们去啊，不能捉他们去啊，就是捉他们去杀嘛。然后呢，他以这样的方式救他们，所以一开始他是出于私心啊，那但是到最后呢，他真的是哇，这样自己的钱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最后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啊、哦，所以他们就把它就把它放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是圣母安眠教会啊，圣母安眠教会也是在锡安山这个地方啊，这个没什么好看啊，但是这四个是四套件啊，在那边啊。哦，锡安山呢，第一呢，也是被称为叫神的居所哈，所以在这里呢，那当然那我们之前就有提到呢，神的月柜、神的圣殿，哎，为什么神的圣殿是在锡安山吗？其实如果你问很多的学者，他都会告诉你，锡安山，就是所罗门建殿的地方，他也告诉你，也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但是实际上，你真正考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其实应该不是啊。等下我会给大家一些例证跟证据哈。最简单，我们大概知道呢，这里足够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锡安山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所在，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象征，还有遇见神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应该大家不会否认啊。但是呢，很多学者认为是圣殿也应该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啦。等下我也跟大家看，锡安山呢也是一个统治跟权柄的中心，因为当时候呢，大卫把它拿下来过后，就成为一个统治以色列的地方，当然包括不同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将君王立在锡安山，来到去管辖去去统治啊、哦、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哦。那锡安山呢，也是一个喜乐跟救恩之泉的地方，所以圣经呢也提到锡安的喜乐、保护、平安的象征。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丽，为全地喜悦，包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 系。所以在属灵上呢，锡安山代表神赐给百姓的喜乐跟安慰，还有救恩的象征。那所以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天上的锡安山。那这是讲到以后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啊，然后呢会发生的一件事。当然，对于讲到末日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我们被提到天上，有些人是认为其实天会降在我们当中，合二为一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等到我们进到启示录14章的时候，我再深入跟大家分享就 OK 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指的是天上的锡安山啊。所以这里有讲到说到时候有144,000人有着羔羊的印记在额头来到去敬拜啊，来到。去圣哉主的为我们的羔羊哈，所以呢，它也是代表属天的，也是代表这个真正的敬拜的起点啊，也是代表主为我们征战，主已经掌权的一切，也是代表一切都结束了哈，就是神已经掌权的一切哈。OK，好，那所以呢，锡安山呢，大概我们对它的认识就是神的圣山所在居所统治。权柄啊，这跟锡安山都有关系的哈。接下来呢，摩利亚山啊，它是信心献祭，还有圣殿山也是在摩利亚山哈。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有很多学者他认为呢，其实你看啊，摩利亚山其实就是锡安山哈。所以呢，很多学者认为是一样啦。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的原因很简单哈。那你看哦，其实如果这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还有锡安山的这个的图画我们看到这是耶路撒冷城，这里是橄榄山，这里是锡安城所以呢，大概它的图画，这里锡安城拍去就是大概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大概呢，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地理位置呢，摩利亚山或者圣殿山或者古鲁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锡安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讲是一样，我觉得也可以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也差不多嘛，它也差不多在同一个山脉。其实这是蛮近的一个地方呢，它不是离得很远呢。所以呢，同一座山脉，不同的顶峰，所以你要讲是一样吗？我觉得。也可以吧，也可以吧，然后呢，那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的话呢，那这是耶路撒冷的旧城哦，然后呢，这是圣殿山，就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那下来这里就是大卫城锡安山，所以你说是一样吗？也大概蛮靠近，那你说不一样吗？也可以说不一样。那我的基础是建立在这段的经文哈。那这段的经文呢，我觉得是摩利亚山跟锡安山是很靠近，但不一样。那为什么呢？那你看哦，说这里说那时所罗门那时候不是将圣殿建好了吗？但是月柜是放在哪里？放在锡安山吗？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集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看到吗？从锡安运上来，这样的话就是不一样哦。所以呢，但是你很难分呐，因为它很小，它又靠得很近，那是否就是一样呢？那么呢，你要讲一样也可以啦，或者你要讲说，其实锡安山就是在摩利亚山的一部分，可以吗？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分开，可以吗？我觉得也可以分开。那么呢，简单，我是以它的属灵含义，因为摩利亚山更加是以献祭为主，锡安山。更加是以神的同在， 包括神的掌权，包括神的权柄，为主。所以呢，两个的意义含义其实有所差异。但是其实你，如果要把它放在一起，我觉得我也没问题啦。啊，但是它的属灵含义在这两座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摩利亚山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嘛，对吗？所以呢，这里就是献祭之地。那这个地方呢，除了献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当时大卫呢花了多少钱呢？我忘了哈。然后呢，买了这个阿克南的禾场哦，也就是在摩利山，所以摩利亚山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大卫呢就买了这座山，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山供到最后呢是拿来什么呢？建神的圣殿哈，也就是建这个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所以呢，阿克南的禾场其实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也就是摩利亚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嘛，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华向他父亲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什么啊？耶布斯人阿克南的禾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都是就是一样的地方啦。所以呢，阿克南农场。大卫献祭的地方，然后呢，所罗门建殿的地方，还有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还有耶稣将自己献上的地方，叫做哥哥他或者叫古鲁山，这个古鲁地啊，其实讲的也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古时的摩利亚山哈，摩利亚山，所以古鲁地是希伯来语是哥哥他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大概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知道一个事实啊，一个事实就是说，今天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是这个金顶清真寺。或者叫大岩石圆顶清真寺的所在地，就是当时的摩利亚山顶了。所以现在大概犹太人只剩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圆顶清真寺旁边，它只剩下一块的墙，也叫西墙，也叫哭墙。所以呢，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每个犹太的节庆，他们都会在这里啦。那接下来就会是第三圣殿哈。那第三圣殿是发生什么事呢？第三圣殿，我们知道第一圣殿呢是谁建的？是所罗门建的。那过后他就倒，就是倒塌了，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所罗巴伯，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还有以斯拉啊，他们就再把它建立起来，那称为第二圣殿。所以呢，过后的西历把它扩张，那时候也是叫第二圣殿的扩张。那过提多将军，公元70把第二圣殿把它灭绝了，就没有再建了。但是呢，末日的时候呢，这个圣殿会被建立，也被称为叫第三圣殿。第三圣殿会建立在哪里呢？就是大卫用了50舍克勒银子买的那个禾场，就是今天的圆顶清真寺所在哈、哦。所以呢，大卫呢，用了这个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了那块地，就是目前的这个的圣殿山所在地啊、哦，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呢，一个是比较小，一个是比较大啦。反正整个圣殿现在基本上大卫直接买下，所以呢，第三圣殿就会在这个地方重建。那重建会做什么呢？就会将这个圆顶清真寺拆掉或者炸毁。那么呢，当这个东西发生，第三圣殿如果我们一天收到新闻说第三圣殿开始在建，那么呢，基本上大家你就逃到山上好了，因为末日已经来到了啊，已经是在末日之的末日就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是第三圣殿啊。建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事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一天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就不要工作了，你就好好去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得到保护就好了。有，OK，好。所以呢，摩利亚山是信心，然后呢，献祭包括是圣殿山的啊，黑门山呢，那这个是叫源头之山，神秘之峰。 奇特之脉。那为什么我讲这座山是这样特别哈？那黑门山呢，它是长期覆盖在什么呢？覆盖在雪的一个情景的哈，所以呢，它是一座雪山，长期都有雪啊。当然啦，不是山下啦，是山脚啦。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你去到以色列，你觉得很特别的，因为它一个地方你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在同一个时间。所以我当时我去耶路撒以色列的行程的时候，大概去了是大概10天左右，我经历了春夏秋冬，每个阶层都经历。春夏秋冬啊，所以我当然我没有到黑门山了，因为黑门山上去不容易，加上黑门山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争议，包括那边有很多的军队驻扎，因为部分是叙利亚的地方哈啊，还有部分是黎巴嫩的地方，以此类推哈啊，叙利亚为主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黑门山是在东叙利亚的山脉的南端，然后呢，它也被称为叫四里尔山，也被称为叫西连山哦。所以呢，我们知道呢，那在这里呢，当时他们来到去呃战呃来到去攻打这些迦南地的各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我们从约旦河两个亚摩利王的手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四尼尔，所以呢，这个山有不同的称名啦，但是大概我们认识的叫黑门山就够了。它常年都是有风水甘露，常年都是山雪盖常年的哈，是一个生命滋润之象征啊。所以我们呢，之前跟大家讲黑门山，它的水就流到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再透过约旦河流到死海啊。黑门山流流流流流流到加利利湖，来再到死海啦啊！哎，黑门山呢？那如果我们看的话，圣经诗篇133篇，他说，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以黑门的甘露作为祝福降临的象征哦，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甘露如果可以降到西安的话，就证明说呢，从黑门山是可能在那个以色列境里面呢最高的山啊，所以呢，它就是会从这里一直水一直流流流流流流流流啊、呃、流到啊。呃死海啊，流到死海了，所以呢，这也意表着呢，就是说，这里整条路都是有着神的祝福，它也是源头之山或者祝福之山哈。那接下来呢，那圣经也说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弟兄和睦共处是何等的佳美，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裳，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所以这个的比率其实跟那个比喻是一样的。那它的膏油从什么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裳，灌溉全身。同样的，黑门流到锡安山，它也是灌溉这整条的路哈。所以我们能看到呢，黑门一流流流流流到什么呢？流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基本上盖了以色列大部分这边，所以它也象征是弟兄们的合一，也是这份的祝福哈。那第三呢，我觉得很特别，跟做山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它是一座很神秘的山，它神秘所在是，你看哦，那其实黑门山这个山，如果说我们认识的话，它大概属于山高囧，藏雪，露水多。从自然的现象去看，它是高处与神圣，有许多文化中高山象征神同在的关联，无可否认，我赞成。但是呢，以诺书第六章就提到呢，当时候呢，有一物，当时候呢，这些堕落天使啊，堕落天使呢，他们当时候有被称为叫守望者哈，他们一起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们下到哪里？ 他们下到黑门山，所以黑门山是一个真的很神秘的一座山。所以呢，其实我有听过一些的例子跟个案啊，其实他们有派出很多考古学家，还有很多研究这些属灵东西的学者到黑门山做很多考察。所以呢，也有很多讲说以色列为什么占领这个地方呢？怎么都不还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安全呐、啊，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去研究当时候，因为大家今天呢，你科技，如果你研究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大家就往灵界去，所以呢，你看到我上周就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撒旦的宝座原本在哪里？原本在土耳其，土耳其人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呢，给希特勒拿去用了，希特勒就造出了很多从来没有看过的杀人武器，然后呢，同样的，当时候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事情，包括美军为什么打阿富汗，为什么打伊拉克？其实呢，有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呢，他们进去是为了研究巨人啊，巨人，因为沙特因为这阿富汗包括伊拉克有很多当时的巨人，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科学是在研究这很多关于到灵界的东西。其实这两者以后会越来越混合啦。OK，那所以呢，当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以诺书第六章呢1到6节就记载说，这是对应跟创世纪讲到人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他们结合起来就生下巨人啊，是有经文对应的哈。所以以诺书就讲到说，这些守望者呢，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彼此商议，来吧，让我们拣选妻子为自己生子，生下来就是巨人，不正常的人哦。然后呢，他的首领呢，他哥跟200个。个堕落天使啊，他怕他承担责任，那他们就做什么呢？他们就在黑门上立下誓约，彼此什么呢？彼此咒诅哈啊，就想说我们一起来到做这个坏事，但是呢，如果一天你出卖我，或者是你背信义弃哈，然后呢，我也怕，所以呢，我们彼此在面起誓，彼此咒诅，这是记载在以诺书的。然后呢，那你这样讲的话，就说哎，这样以诺书就一定可靠吗？当然，你看哦，黑门呢，黑门山呢，它被称为叫黑门啊，或者被称为叫圣所。但是呢，它的字根呢是什么呢？是禁止，奉献完全的毁坏，为了毁坏奉献灭绝，哇，它是这个意思嘞。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这个黑门山真的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当时候神的儿子就是堕落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合，生下来巨人，这也是事实。他们当时落下在以的这个在地的地方，就是在黑门山。所以黑门山，我相信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在上面啊。所以这就有一点像当时候我到了这个阿根廷哈，我到了阿根廷的 Mendoza 这个地方，然后呢，我要坐飞机去圣地亚哥，我就会过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呢是叫安第斯山脉，安第斯山脉是世界第二大山脉哈，很长，是整个南美洲的脊椎骨，将东边的风挡住，将西边的风拦住，好叫各地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被保护，于风灾、天灾之类啦。然后呢，我飞机飞过这个山脉的时候呢，你相信我，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真的相信，我当时就是在，很多天使，包括好，包括坏的一个的领域里面，当时候你会发觉这个领域可能你可以被称为叫一层天， 或者是二层天，我觉得不大可能呐、啊。它是一层天的可能性是蛮高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天使在这里活动的。所以呢，我相信黑门山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候在这个地方切切的体会到这种山上的这种天使的交汇、天使的这种的交接，甚至是对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不是每个山有这种的奇特，我相信有几个山在地上是很特别的，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安第斯山脉，另外一座是在就是我们在珠穆朗玛高峰这带啊，也是一样啊，当然包括黑门山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这里呢，也是他们背叛他们堕落的起点，黑门山象征天使堕落、反被神权的地点啊，也是天与地之间，这个界限被破坏，所以属灵上黑门山代表不顺服或者骄傲的代价，它也是包括从天到地的象征，守望者从天降到山顶。从荣耀堕入地上哦，也是代表神圣被污染，光明被扭曲，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这座山很有趣的东西啊。那当然，耶稣变相呢，其实很多学者也认为是在这个地方啊，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天主教呢认为是在塔波山啊，但是现代很多学者呢，19、20世纪都基本上一致认为是在黑门山。所以呢，黑门山就会有很多的神迹，很多属天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们到黑门山去滑雪，到黑门山去度假。所以我们就能真的体会到很多天上很奇妙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大概是他们一起登山的时候看到主跟，跟这个摩西还有以利亚对话的这个画面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啦。OK，所以黑门山是源头之山，神秘之峰，奇特之脉。那现在我得快点哦，最起码我要讲完这六个哈。OK，那橄榄山也是很特别的一座山哈，它是主升天再来的山啊。所以橄榄山，这是橄榄山的画面啊，蛮特别。其实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以色列，你住在橄榄山，我觉得会是很特别。真的，我在想起回我在以色列这段时间的时候呢。真的有很多很特别特殊的经历啊，所以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山，海拔826米哈，所以是最高的山。那然后呢橄榄山你看到吗？它看过来就是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它看耶路撒冷是最美的地方啦。所以橄榄山它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老城。圣殿山，然后呢，锡安山在这里。那基本上你看这样的话就明白了咯。OK，好，那所以呢，大概橄榄山、克西玛丽园、耶稣被捕，然后呢，最后晚餐在这里，然后他们来克西玛丽园祷告。那过后呢，被捕，然后呢又回到去圣殿山，去那边什么呢？哥哥他那边去，钉在十字架上了。OK，那所以呢，这里是圣殿山，看过去。耶路撒冷城的可能是橄榄山是看耶路撒冷人最美的地方啦，所以呢，大概它的属灵含义我们之前有提了，它也是象征这是象征是圣灵与膏油的流出，橄榄山象征祷告顺服，也是最后得胜的地方，也是主第一次受苦，然后呢，神之主升天，也是主第二次再来的地方咯。啊，所以主升天的时候，当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主升天的时候呢，这个天使说什么呢？哎，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这里？主怎么来也会怎么被接走，还会怎么再来？然后这个地方当时他们讲的是在哪里呢？是在橄榄山，所以 《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主怎么去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主再回来的时候也是会在橄榄山。那撒迦利亚书就记载，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也是橄榄山哦。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万国祷告殿。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到住在橄榄山的去橄榄山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去参观万国祷告殿。所以万国祷告殿大概应该是在这里啊。所以他看下来耶路撒冷的这个是很美的。那我们就住在这个我们就是住在我们是住在这里上面。橄榄山上的一个阿拉伯人的酒店，我们直直走下走过对面就能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那么呢，那个祷告殿好像是在克西马尼园附近吧，大概在这里吧。所以呢，那边我觉得去一下也是很值得啦。所以，橄榄山不只是主再来。也是主被接去，主也再来的地方也是这里了，所以这里呢大概讲过了，我就不提了。OK，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橄榄山是主升天与主再来的山，接下来是加密山，加密山呢是祷告征战的山，所以你到加密山上面的时候呢，你还能看到以利亚的这个像啊，然后呢加密山看下来的画面。对，加密山呢，大概是在这个方向，加密山哈、哦，靠近海法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看下来就能看到米奇多顿平原，也就是一个以后大战的地方啦。我记得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还看下来，哦，看到整个米奇多顿平原，真的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可以，很多人可以在那边打仗哦，真的啊、哦。所以加密山呢，它是当时候以利亚祷告，火从天降烧。水的祭物，那过后的他们民众说，哦，耶华是神，耶华是神，他对战450位巴利先知的地方哈，所以他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他也是一个神权与信心的彰显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相信以后他跟加密山还有这个米吉多顿 Armageddon 这个地方呢，即将以后的这个征战会越来越强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啊，谢谢。然后呢，他过后我们看到他把这个假先知杀掉了过后呢，他也祷告了过后呢，这个天就降了甘露，然后呢，这也意表这也代表这圣灵的浇灌跟属灵的复兴，所以呢，必须要有一种征战啊，所以呢，加密山它的意思也是包括葡萄园或者肥沃的。全地，当然，我相信也是要经过一场征战过后才发生呢、哦。所以，这个情况就让我有点感觉到加密山的感觉，有点像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些感觉。那耶路撒冷城呢，你会发觉在这边在旧城呢，它有分为伊斯兰区、犹太区、亚美尼亚人区、基督教区，它分为4个区的，所以你会发觉呢，同一个土地，它却有3个不同的宗教啊。当然，如果我们要分东正教、天主教还有基督教，它就是说同一个地方，它就有多少呢？它就有3+4+5种的这个宗教在同一个旧城的地方，所以它是耶路撒冷是征战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觉，有些人去完耶路撒冷回来过后，你会发觉怎么样？神神怪怪的，有没有？有没有？我告诉你，很多人原本就有一些状况、一些破口，他去了耶路撒冷过后，他更多的破口。所以我相信加密山也跟这种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哈。所以呢，所以呢，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原本就有一些些问题，那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又跟他们吹号，又跟他们吹角，又跟他们做一大堆，回来过后就变怪怪了，要么有些跑去犹太教了，要不要？ 要么回来过后呢，他每天穿白衣了；要么有些回来过后，每天会骑，每天跳跳什么舞了。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东西其实是，你去了过后，你会发觉那个征战的东西，如果很多人去完耶路撒冷回来过后，瘫在床上好多天。所以呢，这是真实的例子啦。所以这个情况也给我感觉到有点像欧洲。最混乱的首都，宗教最混乱的首都。那如果我们看欧洲的这个宗教的分布图啦，大概你能看到呢，下面的这些呢，绿色的是什么呢？是伊斯兰教，然后呢，这个红色是什么呢？东正教，然后呢，这个蓝色的是天主教。然后呢，紫色的这个是什么呢？紫色这个是更正教，所以欧洲它就有四个不同宗教的结合在里面，在打架啦。那么呢，欧洲最混乱的宗教城市，最混乱宗教最混乱的城市，一定是沙热内罗或者叫波黑啦，波黑是他的国家啦，他的国家的国府是沙拉热哇热窝啊，为什么呢？那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大概知道，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到了这个沙拉热窝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情绪永远在被火烤那种感觉啦，所以这块土地那个种的征战的那种东西真的很可怕，所以呢，我开始就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一次大战呢？这导火线发生是在沙拉热窝这个地方。当时候呢，他的王储呢就坐着车到这个地方来到去，好像去他的国土去炫耀啊，就给人知道我是王储，一切在我的管理。结果他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被沙拉热窝的人呢先丢炸弹进他的车，他丢了炸弹他的车，他手很快把炸弹一推丢进丢丢丢到河边旁边就没有事了。那其实这个情况你就停止就回家就好了。结果他又不要，又继续他的在车上，然后呢跟人家游行。结果呢在游到下一个弯的时候就被人打死了。所以呢这才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大战。所以我们知道世界第二次大战是因为第一次大战呢没有分均好所有的利益，而且给德国的惩罚太过严重，所以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世界第一次大战的导火线是在沙拉热瓦的这场的刺杀行动。所以呢，沙拉热瓦，你看整个波黑，它的宗教分布还有它的民族分布，可能是世界最复杂的一个地方。哦，你看啊，这里有阿尔及利亚人，有保加利亚人呐、啊，保加利亚人是蓝色，Bulgarian，等下我看清楚一下，反正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人呐、有些是信东正教，有些是信伊斯兰教，有些是信天主教，有些是信更正教，所以呢，一个地方有这么强烈的征战的这个地方，其实世界的土地上是不多的。但是却发生在什么呢？沙拉热内瓦或者波黑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世界第一次大战会这边爆发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加密山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地方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的旁边就是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在属灵上老早疆界就划清楚了，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得到，或者没有办法去得到神的启示，把它读明白、读出来。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这六座山，好好的牢记在我的脑海当中。如果我们以后进到属灵的领域，或者进到我们的异梦的时候，你发觉如果主是 把你带到西奈山，那你就知道是律法、启示、救恩、立约；把你带到锡安山，就是神的圣所、神的圣殿，神的居所、统治跟权柄。如果带你带到摩利亚山，就是信心、献祭，包括圣殿山，还有黑门山是源头之山，神秘之峰、奇特之脉。还有橄榄山是主升天与再来的山，加密山是祷告还有征战的山，所以呢，希望大家把这六座山好好的记在我们生命里面，以后我们在这几座山，我们就在属灵里，在属世里也好，如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愿我们今天在这个的山，我们有所学习，有所成长。最后这个阶段，应该没时间分享了，我还有不同的山，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多多少少我们被开启啊，被启发，好叫我们大家都对神的话越来越热爱，因为真的今天这样一看，你会发觉哇，原来很多东西在于那个内很多东西老早就写在圣经，是我们读不出来、读不明白，我们没有启示，我们没有亮光。求神继续的开启我们，继续的启发我们，继续的启动我们。我们最后用一首歌结束今天聚会。
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摩西公义竟真被显明。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荒、黑暗、刀剑，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看他降临。这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新年，救赎恩典从其而成而正复活，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日子，看那庄稼已发白，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齐宣扬我主的话语。相遇，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新年，救赎恩典从其而成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新年，救赎恩典从锡安山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新年，救赎恩典从